难得善终，退休官员沦为打击重点。全开闸放水，胡林平江募捐，数万评论抨击。洞庭湖第二防线危急，霸王茶姬捐500万摊事。中共造谣美军偷小麦，网评落饼献政府。法国大选第二轮，无党派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让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两年前逃到美国的前中共高级官员周先生，近日在大纪元爆料曝光体制内鲜为人知的内幕。他特别提到退休官员处境最危险，一个不小心就沦为打击的重点，难得善终。谈到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周先生说，这个不仅是对一般民众而言，对中共官员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形容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那下边的监狱呢，就是大监狱入面的一个个小号。周先生2019年出国前是国内某省刚退休的正厅级高干，长期担任省直机关副厅级单位一把手，享有特权待遇。讲到离开中国的原因，他说但凡在国内能够看到一丝生存希望，亦不会出来。周先生指出，国内不单止没有自由，还要每日讲假话。周先生说，一个人只要进入中共的官场，就要每日讲假话，还要创造一些新词，将领导捧得高高在上。每次被迫讲假话，都会感到内心好痛苦。但是讲假话是在中共官场生存的基本技能。即使这样，他还是看到他们那一批官员退休之后大多不得善终。70%官员入了去，不单止失去了自由，家产被充公，亲朋好友亦受到连累。在中共现行体制下，怎样让个官员处境最危险呢？据周先生观察，退休官员处境最危险，现在中国经济不好，他打了一个厅级干部，至少能够为国家节省3000万人民币左右。3000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他解释说，厅级官员退休工资一般每年是10几万，享有高干医疗待遇，他们去医院医一个小小的感冒，一般就要花几万元。一个厅级官员每年的医疗费大概在50万至100万之间，因为医疗条件好，他们一般会活到90岁左右。再加上退休工资，30年加在一起，要花的工费就是3000万左右。所以周先生说，抓捕一个厅级干部，不单止悭了3000万的开支，被查官员的家产还会被充公，这部分资产多则几个亿，少则几百万，甚至子女都可能受株连，被没收财产。周先生看到2017年之前，对于接近退休者，如果查到腐败，实行断崖式政策，即是降职处分，不关入监狱。但是后来政策不断升级，现在不单止要关入监狱，还要倒查20-30年。中共的目标就是赚钱。官员如果失去了权力，随时可能成为他人的猎物，你退了休了，没什么利益价值了，几位想查你就查你。周先生回顾他们那一波的官员，大概有70-80%被捉。他的一位官场朋友从中共人大退休多年，今年初和周先生倾偈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安全，结果无奈就被捉了，拖到现在还未有判决。因为缺乏安全感，很多官员想逃出中国，却很难出来。你没有护照， 你想逃都冇路。周先生话，普通民众偷渡翻去一般判两年左右，党员干部偷渡捉翻去就系无期徒刑，甚至被判死刑，而且死刑判决通常唔公开。佢提到中共国家军委一位官员有一次响俾周先生等人上党课嘅时候提到，每年有好多官员被判死刑，但从嚟唔公开。周先生已经在第几元三退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反思中共的政治体制，周先生认为，即使按照中共自己定的法律，他亦未去注册党派，未得到民间的选举认可，他其实是一个非法组织，为了愚弄民众，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就对下实行洗脑、镇压、恐吓。他说，中共现在就是实行严酷统治，就是要人们听话，老老实实做奴才。近日中国多地爆发灾情，湖南洞庭湖缺堤引发关注，湖南平江等地发布灾情报告，出现严重水患。政府方面在缺乏救灾作为的情况下，要求民间捐款，导致评论区翻车，数万条评论出现抨击。有网友表示，我云船就不同你同周共济立。还有网民讽刺说，严防电信诈骗。评论人指出，在抢险救灾的领域，中共官员就是一班废物，水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X 平台公众号 Patrico 评论说，洞庭湖从最初的管涌到溃堤，现在溃口处长226公尺，看不到任何专业知识在发挥作用。他表示救灾场面看到令人有些心急，没有任何防汛经验的都能看出问题。评论人老木转发网传消息说，疑似当地居民透露，7月1号湖南平江87座水库在没有预警的同时放水，当地老百姓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有熟人朋友回家关店，几分钟就被淹没了，整个县城只有极小片高低的人幸免，财产损失无法估计。而家当地人想知道死了多少人，亦有些话民间自己统计，泄洪水退了，有3万多人不见了。老木评论认为，这个简直就是一场毫无预警的大屠杀。网民王子在评论区写道，从历次中共水灾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90% 以上都是人祸造成的。中共自1949年以来，各种轻收水利，各种不讲科学的乱操作，收无数水库大坝，旱时蓄水发电，涝时开闸放水，大量将天然的湖泊为园造田，让自然灾害更严重，所以年年都是各种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大灾。亦有网评说，咁多灾难竟然没有人问津，五毛亦不洗地，不过怎样洗地还真是不知道。在灾情严重之际，湖南平江发布公告筹集社会捐款，对此网友发布4.4万条评论，有网民评论说，慎防电信诈骗，对不起，我怕被骗，捐了又不讲用了在哪里，能报警欺诈吗？捐了能到群众手中吗？亦有些说，有强大的祖国做你们的靠山，能够将郭美美的账户告诉我吗？我亦想去红十字会提款。还有网友讽刺说，准备捐个取，反问是什么令善良的人们心寒呢？海外网友发言更直接，表示水库的水又不是我们放的，为什么要捐款？讽刺集权现在亦被反噬，一派末世景象。7号消息显示，湖南华容县团州县洞庭湖在第一条防线溃堤之后，第二防线再度危急，未来几日中国多地仍有强降雨，导致情况更加严峻。据悉，处于危险中的第二防线是离缺口仅2公里处的前屯间堤，是一条横紧在团州县和前南县之间，长14.35公里的土堤。要想不被洪水继续肆虐淹没夹壁的前南县，就必须尽快加固。但是有观点认为，目前第二道防线已经告急，缺口在水流减缓前根本不可能堵住。网传信息显示，华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 要求全院公职人员，一律取消休假，不能够擅自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任何个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具体信息以官方通稿为准。对此，很多网友纷纷议论，水挡不住，党消息还是很在行的，红色力量会提立。此前华容县市政府宣称以红色力量建造堤坝，但是随后引发重大灾害。网友表示，大洪水以来还是跨量，下次吹牛想想后果。亦有人讽刺，不怕再多的水，除以14亿根本不算什么，加班加点控制水患导致的舆论危机，就是不提救灾工作，删帖几咁轻松，还有加班费攞。除了洞庭湖溃堤之外，河南省岑村镇九峰村的九峰水库亦出现险情。若果渗漏险情持续发展，可能影响下游 2.1 万人。中央气象台7号晚间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点至8号20点，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可能导致灾情恶化。网传消息指出，湖南多地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主要原因是中共政府无预警泄洪导致。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地方政府捐款要求，中国大陆茶企霸王茶姬表示自己响应号召捐款500万，没想到遭到网民一致抵制。很多网民说，因为这件事再亦不喝这家的饮料。网民留言说，这些钱不如提高一下员工工资，灾后重建是政府的事，看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地方搞的债务达上千万、上亿、几十亿，这些钱都被他们挥霍了，捐的钱亦被他们浪费，名为捐款，实为讨好领导。我不买霸王茶姬了，500万有400万入了贪官的袋，如果人和都要捐款，这个社会还有公益吗？亦有 X 平台网友留言说，你企业将这些钱捐献入了土匪的袋，不够他们吃光。中共国内灾情遍地，和国际关系搞僵，国内出现大量虚假新闻。近期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造谣，煽动出一条假新闻，一条关于美军每日出动20辆军车偷叙利亚的假新闻，意外插遍全球，频繁亮相。有网友表示，真是看到笑了，抨击其消息是人为编造，而且违背基本常识。网民抨击说，十几二十车小麦的价格还远不及美军的一次武装出动的成本，如此兴师动众是为了扮演抗物狼吗？还有网友核查发现，新闻的最早来源竟然是中共央视新闻一位所谓叙利亚消息人士的爆料，而且多次登上媒体。更有甚者，外交部发言人还在3号公开在记者会上提及该话题，新闻还霸占了热搜，获得上亿阅读。在近期国内各地爆发灾情之际，相关消息在网络大量传播，充斥中国新闻舆论。网评人建设性意见周凤说，最近央视新闻报道了一则消息，说驻叙利亚的美军每日用卡车偷运叙利亚的小麦到境外，由于美国军队的出动成本远高于小麦，因此央视的报道翻译一下可能是这样的故事。美国五角大厦的领导者为了7月4号独立日在拜登面前露面，决定派出20名平均身价50万美元的大兵，押住20辆卡车，冒着武装冲突和被国际媒体曝光的风险，深入叙利亚政府军的控制区偷小麦，这样就能够落出一张创世界纪录的大饼，为美国国庆献礼。时评人风漫漫表示，美军偷叙利亚小麦这个新闻戳中了我的笑点。他质疑，美国大兵是怎样偷小麦的呢？难道他们每人带一把镰刀，借助夜色的掩护将一片麦割了，定是开着几辆货车偷偷到粮仓，连夜一袋一袋的搬到车上？讲美国在叙利亚掠夺小麦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个就相当于美国开着飞机推着大炮在朝鲜半岛登陆抢泡菜， 花了两兆美元去阿富汗抢山羊一样荒谬。法国提前举行第二轮国会选举，直至7号预计左翼联盟将在法国议会赢得最多席位，极右翼党派获得第三多的席位，无法独立组建政府。目前没有一个联盟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导致国会可能会在未来出现长达数个月的僵局。综合媒体报道，此前极右翼全国集会在第一轮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战术投票的影响，该党派在第二轮投票中跌至第三位，预计将赢得132至152个席位。而最新组建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起来，将赢得法国议会的最多席位，并可能为法国提供下一任总理。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讲，右翼政党的活动人士将选举结果描述为既令人满意又有些令人失望。他表示，目前的情况仍然存在成果，我们在议会中的议员人数增加了一倍，这个是相当有历史意义的。不过我们原本希望情况会更好。在选举结果令人震惊之后，法国面临政治不确定性，国会分裂为左中右三个集团。6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解散议会，宣布提前举行大选，而其国会为了阻止极右翼政党获得政权，多达200多名中间派政党和左翼联盟候选人辞职，目的只是为了防止极右翼政党获得289个席位的多数席位。但是左翼联盟内部亦存在着不确定性，导致政策走向并不明朗。马克龙的盟友法国前总理菲利普表示，马克龙的赌博本意是澄清政治局势，但是结果却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预计法国政局会在未来几个月变得混乱，同时该国还需要迎接数十万游客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目前距离开幕式只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由于没有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因此没有明确的总理人选，国会亦会进入瘫痪状态，这样让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比赛亦处于阴影之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